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交通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它是在写在第以赛亚书的63章这个地方。请大家翻到的话，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63章这个地方。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恐怕没有办法从头把它念到尾。不过我想就着我们分享的前后关系，我们就一段一段念。然后我想因为从头念到尾，恐怕你念到最后你已经忘了前面念的经文了，恐怕也不太好。所以我想我们翻到的话，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第7节到第9节就可以。第七节到第九节，63章的第7到第9节，来一起来。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仍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我们的救主。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好，谢谢。你如果有时间读过旧约的经文的话，你应该会晓得以赛亚书啊，实在是一本非常美丽的一篇诗，一卷书。它刚好有66个章，刚好跟我们新旧约加起来一样，39、27，有66篇。那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63章到64章的结尾呢，是以赛亚最后的一个祷告。你如果愿意在祷告上面有一点学习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的经文，从63章这个地方，大概从第7节到64章的末了。那你读过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好处是这样子：当你把这一段经文好好读过以后，你再去读65章跟第66章，我想你的感受就会不太一样。因为65章跟66章几乎可以讲说是我们的神对着以赛亚这一段祷告的一个回应。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你如果对63章、64章的祷告有一点认识的话，那你就会很稀奇我们的神怎么样在65章跟66章里面对着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其实我们都晓得祷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你们在主日学里面或哪一些地方都听过说祷告呢比较好记一点，就是所谓的 ACTS， 听过的有没有？你听过这个就是你怎么把祷告背下来。他说有人就讲说祷告的话比较简单，大概有4个部分，那比较简单一点背诵的话就跟使徒行传一样，就是所谓的 ACTS。 那个 A 呢，就是这当然是美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它都是英文嘛。 A 的话就是 Adoration， 也就是所谓的称颂赞美的意思。 C 的话就是所谓的 Confession， 就是认罪悔改的部分。T 的话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的部分。 S 的话就是 Supplication， 就有点像代求祈求。所以一般人家讲说如果祷告的话，我们在施祷或者公祷的话，你会注意到一般大概会有4个部分。当然我们不是讲说你一定要很死板，每一次的祷告一定要从那个所谓的称颂敬拜，然后认罪悔改感恩，然后到最后祈求跟代求，没有一定有这种公式的。不过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也的确有这4个部分。那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这一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其实它跟这个所谓的 ACTS 蛮接近的。因为你看到第7节到第9节，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称颂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特别你会注意到第7节一起的，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那接下来他要讲到底他要称颂跟赞美哪几方面。你如果再仔细读，最起码他讲到3个方面：第一个慈爱，第二个美德，第三个恩典。所以你看到第7节，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所以这3部分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以赛亚就在告诉我们 他的起初的祷告就是从赞美称颂开始的，而且他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在学习称颂赞美的时候，一般最起码会想到这三个方面：神的慈爱、神的美德，跟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那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呢，他就再把这三个方面，所谓的慈爱、美德跟恩典，有做很详细的在一些说明、一些祷告。那你如果对这一段经文有一点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个地方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个地方在我们对旧约如果比较熟一点，你都会晓得那一段的经文就是所谓的当摩西跟神说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以后，神只给他看到背后，只看他给他看到背影，然后就把摩西藏在那个磐石里面。那神说要宣告他的名，那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对不起，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那个地方，神就特别把这几句话，所谓神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然后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这些话语呢，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神的儿女们常常把这一段话拿出来祷告。因为这是神自己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特别讲到的一段话语，所以你就会发现就着我们在学习祷告的过程里面，在学习所谓的称颂跟赞美部分，神的慈爱、神的美德跟他的恩典是我们在心里头常常纪念的称颂的几个部分，三个大部分。那我比较着重的是在从第十节到六十四章的后半段，所以我就不再把第七节跟第九节做太多的说明。那我想弟兄姐妹们可以自己回去看。那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三节或者说十四节呢，是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都停留在第七节跟第九节，或者讲说我们的灵程常常是在第七节跟第九节的话，那你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喜乐跟平安。可是其实实际上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光景，因为第十节就有点像你在听到很美的乐章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震撼的地方。第十节我们一起念第十节就好，来，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我不晓得你听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特别是后半段啊。他说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个其实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也应该要学习的一个真理，特别是在新约时代，有一些神的儿女受到一些不恰当的教导，以为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弟兄们，圣诞节快到了，好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神都会赦免你、原谅你，神的宝血会洁净我们，是没有错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双重的罪，有双重的果效，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你看到第十节那个地方，他说神亲自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要特别谨慎、要特别小心的一个地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他一个定义，一个定义就是第十节那个地方，他说他们竟悖逆。这个地方当然没有把悖逆那两个字解释得很详细，如果我们去读旧约，你就会比较清楚到底悖逆是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如果悖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让神的灵、圣灵担忧。那圣灵担忧以后，神为着他儿女的好处必须要管教他的儿女，所以神会亲自做他们的仇敌，会亲自来攻击他们，或者说亲自来攻击我们。那你如果在信主年日比较久一点，你大概都会有经历过那种情况。你如果不听话，或者说可能我们年纪大概都有一点，大概都有儿有女了，你们的孩子如果不听话的话， 这个做爸爸妈妈的大概不会说你随随便嘛，你就是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当然在美国你是不太容易随便打孩子的。我如果是父母爱儿女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儿女，让你们的儿女任意妄为，所以我们一定会亲自来管教他们。神在这个地方讲所谓的亲自攻击呢，也就是一种管教的功课。如果我们背逆神的话，那神的圣灵会担忧，那神就会亲自来管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课，这是在第十节那个部分。那接下来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快快的念过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好。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好，祷告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很多时候是所谓的认罪悔改的部分。那如果你要认罪悔改的话，有一件基本要做的事情是，你应该要想一想你到底哪里犯了错。这个就有点像人家讲说父母管教儿女，把孩子打了个半天，孩子说，你问孩子说知错了没有，他还是不肯打，因为他根本不晓得你为什么打他，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孩子挨打了，他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打他。那孩子们管教儿女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我们要让他晓得他哪个地方错了。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背逆了神，神亲自管教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我们要想起哪一个地方错。所以你看到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当神亲自攻击他们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一节，那时他们想起，也就是说他们就这些神的百子民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回想到底神以前是怎么样的恩待他们，神是怎么样的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何等的恩待他们，引导他们。所以你如果读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会注意到有一件事情，作诗的人写这篇以赛亚在这个地方，把以色列百姓在受管教的时候所做的呼应，或者所谓的呼喊，做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应，说在哪里呢？啊，换句话讲的，这个就是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你如果曾经失望，曾经很觉得很悲伤过的时候，你应该会有那个经历。到底我们的神在哪里？到底我们的神在哪里？所以你如果有痛，有里面有痛苦，曾经有经历过一些苦难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晓得，你就稍微能够体会这一段话里面，在那个地方他问了三个问句，在哪里呢？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你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常会的一个光景。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我现在何等需要你的帮助，可是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那很稀奇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好像是一个隐藏的神，他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一样。你祷告了半天，好像你觉得神好像就是不听你的祷告。你可能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婚姻，甚至为了你的儿女，为了你的健康，有很多很多的祷告。那可能你会觉得好灰心，祷告了半天，我们的神好像都不听话一样，他根本不回答我们的祷告。那个地方你如果有那种经历，你慢慢的你就会晓得，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地方，神的百姓就做了三次的在哪里呢？那你会发现他们在讲，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他们在对着神呼喊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他们实际上都有很具体的一个回想，也就是说他在回想的过程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的来看这些句子， 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把以前在旷野神怎么样恩待他们，神的大能，神的膀臂怎么样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所施的恩典，他详详细细的列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段的回想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起到底神曾经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当中，甚至在整体教会里面，神有何等的恩典。你如果先回想神的恩典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会得到一个信心。你如果不想这一些神的恩典的话，你会发现你越来越陷入一个苦难，一个痛苦失望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特别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回想神的恩典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你就会注意到，当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回想，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这样的回想以后，你就会发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是他们在回想这一段话语以后信心里头的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就好。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国。你如果再把这几句话读一读，你就会发现非常的有安息，因为这几句话就有一点像当初大卫王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感觉一样。你看到他这个地方讲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你就会想到那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大卫怎么讲说，我们好像那个在溪水旁得到安息一样，在青草地一样，有很多很多大的一个安息。然后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那神为我们预备一样，在敌人面前为我们预备筵席。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讲到神怎么样引导他的百姓，神怎么样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这些回忆这些思想，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以前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慈爱怜悯的工作，就会让我们失望的光景里面呢，重新得着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第十四节这样的一个回应，是对着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他就会重新得着一个很大的信心。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再稍微简单的回顾的话，就说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大概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的称颂赞美的那个部分，称颂与赞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是在我们认罪悔改以前，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神曾经怎么样的对待过我们，怎么样的恩待过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信实里面得着从神而来的信心。这是第十四节的部分。那这一些功课都有了以后，你们就发现从第十五节，对不起，第十五节第一个字就是求，有没有？好，我们对不起，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一起来。
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我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激怒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了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人物转回来，你的身体不过暂时的展现，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我们的圣所，我们好像一个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好，我们从十五节开始，你就会发现 以赛亚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呼求了，祈求向神有一些呼求的部分。那你看到第十五节第一个字就是所谓的求，刚刚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那是一个想，叫我们想一些东西，十五节开始就是一个求了。然后你如果仔细看，接下来有好多个求的部分，是在第十七节，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这也是一个呼求。六十四章第一节，愿你裂天而降，这个也是一个求。然后我们看到第六十四章第九节后半段，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就会发现他这边就有很多的呼求，但是在他的呼求里面，你会发现他有几个特色，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看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六十三章第十五节这个地方，前面的那三个在哪里呢？是以色列百姓们的一个呼求。然后以赛亚在他自己的祷告里面，你发现我们发现他也在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神在哪里做一个，他自己只做了一个在神在哪里这一句话。但是你看他的归纳，实际上第十五节几乎等于把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三个在哪里全部归纳成这样的一句话。第十五章的后半段，第十五节的后半段，他就讲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这他在求神，他呼吁神，神啊，你的热心跟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出了。所以他等一节话就把神在更古以前在早期对着以色列百姓的作为，他把它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十六节开始他讲了两句话是比较特殊的。十六节讲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这句话就很奇怪了。我们都晓得啊，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所谓的以色列，那他们常常讲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在以赛亚在这个地方讲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悖逆犯了罪，到有一个程度啊，坏到一个程度，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啊，都不承认我们的，都不接纳我们。就算那一种情况，就算我们落到那种那么凄惨的一个光景，他们都不承认我们的，都不接纳我们的。就像他就好，有一点像以色列人，如果不被亚伯拉罕所认识，不被以色列所承认的话，那就表示他这个人已经被排除在以色列的族类以外了。就算有这种光景，你看到以色列以赛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祷告，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虽然就算有这种光景的话，你看到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的后半段，你应该把这几句话都背下来的。这是作为神的儿女，在任何不管你的光景有多低落，你应该都要记得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你会发现这几句话是非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话语。第一句话讲到的说神是我们的父，那所谓讲到父的时候，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讲到生命里头的一个关系。神跟我们就着创造跟被创造这个事实来讲是不需要再讨论的。蒙恩得救的儿女都晓得，或者说甚至没有蒙恩得救的话，我们都晓得神是创造一切的，所以创造主这件事情实在说来是不需要再讨论的。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讲这句话，但是他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是神是我们的父，那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是在代表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父跟子的关系。那你想想看，你如果今天碰到你别人的孩子，不管你再怎么爱他，你觉得在他再怎么可爱，不管他有多可爱，但是他因着不是你亲生的孩子，你觉得他很可爱，是没有错，很可爱。就像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看到别人的孩子好可爱，你可能会把他抱过来抱一抱， 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不是你的孩子就不是你的孩子，他在里头跟你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就差别很大了。那你想想看，你还讲说不孝子，再怎么不孝的孩子，你可以把他登报，跟他讲说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习俗的？我们以前在台湾呢，
放心，放心，界限，政治界限
啊，这样的，那只是划清而已。在台湾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这个邻居那些流氓啊，就是不好好学功课的，一天到晚当小流氓的。那我们邻居的那些伯父母们就讲，你再不听话，我就登报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感觉。你想想看嘛，你可以登报，登报说某某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不过你登报的是把父子关系表面的关系给断绝掉，生命里头的关系是没办法断绝的。对，生命的关系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以赛亚的祷告，第一件事情他就马上紧紧的抓住这件事情，就算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就算我们悖逆到一个光景，堕落到一个很失败很低落的光景，你会发现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赶快再抓紧生命里头的关系。他说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他又重复这一句话。所以你就会发现生命的关系是我们第一件要抓住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抓住的原则是在后面那一句话，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那这件事情就牵涉到我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赎主的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以后有机会想想看，其实神跟我们在生命里头有四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是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不会有困难的。第二个是父子的关系，也就是说神跟我们在生命里头有父跟子的关系。第三个关系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救赎主的关系，就是他是救赎我们的，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奴仆的观念。那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好多的地方，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那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提那个部分了。但是你会发现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特别把生命的父子关系跟救赎的关系摆在这个地方，这是让我们想到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这两个关系可以立刻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你如果有这样的呼吁的话，你会发现你里头马上会从那种绝望的光景被带回到一个很有盼望的光景了。十七节开始到我们十七节这个地方，他就在讲到底悖逆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刚刚第十节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对着悖逆那个部分最简单明白的一个认识，就是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悖逆其实我们可以讲说悖逆有两部分的，悖逆可以讲说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外面的行为，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内在的光景。你想想看，悖逆就像我们的孩子悖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来讲就是他外面的行为不符合我们做父母的要求，那是行为方面的，那是外在的。可是其实让我们做父母的为人父母的更伤心的地方，有时候倒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内在的一个心里头的一个光景。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地方十七节他就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为何使我们左岔离开你的道。行为上面就是说我们左偏差了，我们过了偏差了，我们离开了神的道应该走的一个道路。这个就是在行为上面让我们晓得我们可能在行为上面走偏差的，离开了神的道，这是悖逆的外面的表现。第二个，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神，这个是我们里面里头的一个光景。其实里头的光景是 比外面还可怕。我们这些人常常心里刚硬，不敬畏神，这个两个部分。所以你看到一个是行为部分偏离了神的道，第二个部分是心里刚硬，不敬畏神。基本上来讲，这两个就是所谓的悖逆。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要么就是心里头刚硬不敬畏神，要么就是我们在行为上面走偏差了，离开了神的道。这样的光景都叫我们的神非常的担忧，他甚至就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那你看到这个呼求，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悖逆是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也就是说他这边的一个呼求，就有点像前面他先讲好，神是我们的父。我不晓得你们做父母打孩子以后，孩子怎么样，有些孩子比较聪明一点，打他两下他就抱着妈妈你、抱一抱。这个孩子如果已经先哭了，先求饶了以后，做父母的很快就会转回来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你们有没有养过那种台湾叫做铁齿，中国大陆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名字，就是铁齿，就牙齿很硬的。你这个孩子怎么打他，他就不说话，他就是哭而已，他就反正他也不认，他也不求饶，他也不说他错了，他也不说对不起。怎么打你叫他说你说对不起，他就不那种那个叫做很刚硬的那种孩子，那很难，父母大概在那种情况底下大概都会更严厉一点。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看到，当我们向神呼吁的时候呢，他就讲说求神回转过来。这很奇怪，他没有讲说我们要回转归向神，他说求神为着他的产业转回来。你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去想一想，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是这样求神转回来，他说求神转回来，他没有讲说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悔改。但你会发现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他这种悔改认罪悔改，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蒙神悦纳的一个心意。他说求神转回来。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讲到说求神仰脸，就是像神把头低下来了不看我们。那我们的祷告却常常是求神把脸抬起来，求神仰脸，求他的脸向我们光照。那你如果有那个经历，你就会晓得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的祷告是非常的美丽的。他就晓得当他认识到如果我们的行为走偏差了，如果我们的心已刚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是求神转回来照亮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可以认识到自己在哪一些地方走错了走偏差了，叫我们这个刚硬不敬畏神的心可以被点亮被看见，那才可能会回转归向神。唯有神先向我们光照，我们这一些悖逆的人才有可能很真实的认识到自己在哪里错了。这是在15节到19节的部分。时间的关系，我想第64节开始呢我们就不仔细的念。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念64章的第6节跟第7节就好，第6跟第7节一起来。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所有的衣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烈士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念念不顾我们，是我们因罪孽
消化。好，前面讲到他说求神转回来，然后你会发现当神真是转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以赛亚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讲就像我们第6节跟第7节这样，当一个罪人被神光照的时候，他才会真实的认识到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甚至于说我们自己认为做的很好的行为 他说呢，这些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然后我们这一些人就会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你如果想想他，以赛亚写以赛亚书是很美丽的，好多那种形容词啊，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它是非常的贴切。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冬天了，大概都看不到叶子了。啊，前一阵子那个树叶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叶子枯干掉在地上，被风一吹啊，你就会发现马路上面到处都是腐枯的叶子。所以他就形容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犯了罪，像不洁净的人一样的话，那我们所行的，我们这个人的样子，就像叶子一样，而且是渐渐的枯干。那随便风一吹，就把我们吹得很远。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神面前悖逆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有点很过得很枯干。那世界上面有任何的一些事情，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会叫我们这些人很惊恐、很惶恐。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乃是在第七节的前半段。他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其实这个是一个反面的教导，反面的一个功课。换句话讲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的光景是像叶子一样渐渐枯干，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办？以赛亚告诉我们，他说，求告主的名，奋力抓住神。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在属灵的功课里面应该学习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告神的名；第二件事情，奋力抓住神。那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无人求告你的名，你如果回过头看第63章第14节那个地方，我刚刚讲过了，这个14节是在讲到以色列以赛亚在回顾神在他们历史里面的作为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心里头的一个回应，他晓得神的灵会叫神的子民得着安息，并且呢，他会引导神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你如果仔细读63章跟64章，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好多次好多次讲到神自己的名，那个 the name of God 是非常非常对他来讲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如果是一个生命枯干的一个光景的时候，第七节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两件事情真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求告神的名，求告神的名，呼求神的名。那神的美名，有机会的话你再去把圣经里面读一读，圣经里面有好多关乎神的名，像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旌旗是我们的旌旗，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等等等，好多神的名。那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默想主的圣名的时候，你里头那个力量就上来了。所以求告神的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叫做奋力抓住神。那你如果想到这个奋力抓住这件事情，你就会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最明显的一个故事，就是雅各在那个亚伯渡口，是不是？是亚伯渡口。雅各在，也就是以色列，雅各要过河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想到他这个光景了，他就非常的害怕。他晓得他在过了河，这个老兄实在很性格，他把他的太太仆人分成两队，全部的人都打发过河。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先把别人打发过河，自己留在最后面，不晓得是不是说要跑第一还是怎么样。Anyway， 他就是留在这一边，所有的人都过了亚伯渡口了，都过河了，他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然后他彻夜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神有一个神的使者来过来跟他摔跤这件事情。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讲这个故事，但是你从一个故事里面得到一个教训。你记不记得他摔跤摔到天亮，还分不出一个胜负来的时候，他就紧紧抓住那个人不放他走，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 这个就是典型的奋力抓住神。那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读一读雅各在这个这件事情，亚伯渡口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奋力抓住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祷告里头认罪悔改跟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不住的祷告，奋力抓住神。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美德，他曾经给我们的恩典。那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奋力的抓住神，我不是讲那种死皮赖脸的，我是说你真的抓住神的信实、他的美德、他的慈爱怜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里头就有力量，神他必定光照我们。这是一个在祷告里面应该有的一个光景。所以从十七节的后半段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悖逆是怎么样的光景。从第七节这个地方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这两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一个对比是刚刚讲的，我们心里刚硬悖逆神，不敬畏神。但是同样反过来，我们第七节这个地方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求告神的名。你就会发现这个一个是心里刚硬不敬畏神，这个地方呢反而是求告神，这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走岔离开神的道，也就是说偏离神的道，跟奋力的抓住神不离开神，你也可以发现它也是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会发现悖逆的跟顺服的，它两个光景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好，最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只念，我们就念第八节就可以了，一起来。耶和华，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好，谢谢。这句话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他是窑匠，我们是泥，他一定要把我们雕塑成他所要的样子。我们如果悖逆的话，他会管教我们，会攻击我们，他就是要雕塑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第八节讲，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也就是说父这一个事情在以赛亚的心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读过希伯来书的话，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实际上那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只有亲生的儿子才会受管教，我们的神会管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你看到这一句话，你就晓得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我们是他手里的工作。那这一段话讲完了以后，你第九节的后半段有一个，再是他讲到一个求，他说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所以这一段话具体来讲已经等于是把前面比较相关的祷告几乎都可以讲说是一个告一个段落了。时间的关系，我只把最后面几句话，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很快的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祷告的一个讲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别，他是讲到所谓的圣邑变为旷野。第十节我念就好，他说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这一句话对着我们现对旧约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应用的地方。我们晓得后来圣殿被焚烧了，但是对着我们现代活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的基督徒来讲，这一段的一个引申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知道教会的光景。教会也就是所谓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神的殿是让我们敬拜神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圣洁华美的殿，也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殿，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所以这里有两个光景，一个就是焚烧，第二个荒废。那你如果在神的 教会里面聚会比较久一点的，像我们何同弟兄、何同师母，大概信主年日都很久了，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教会的光景呢，的确是越来越走下坡的。所以你到了启示录里面，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光景。启示录前面第四章讲完七个教会以后，从第五章开始，启示录里面就再不讲教会了，就没有教会那个名词。启示录里面讲完七个教会以后，再不讲教会了，从第五章开始就讲得胜者那个名称。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这样，当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外面可以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教会的光景是越来越没落，越来越走下坡的，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很遗憾的，但是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你看到以赛亚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有这些事情你还忍得住吗？你能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以赛亚的祷告是在一个又像一个呼求又像一个询问问话的一个光景底下，他问神说，神啊，你还忍耐得住吗？你看到教会这样的光景，你看到神的殿、神的子民这样子的被焚烧，这样子的被荒废，神啊，你还忍耐得住吗？那这样的一个答复，你有机会的话，你自己回去读以赛亚书的以赛亚66章那个地方，你会看到神就有他的答复。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当然看到启示录里面有更多更多的说明。那在这一段，当然这一段话对着我们圣徒们的祷告里面，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晓得，我们不能每天为着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利益向神呼求而已。我们发现属神的儿女应该要在神的面前为着教会的光景向神祷告，特别是神是去听祷告的神，我们对他的呼求，你会发现有一天他会答复我们，会答应我们的。那你就从这一段话，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了一点，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有机会的话弟兄姐妹们再把这一些话语稍微自己做一个分类，你就会发现这里头有称颂，有赞美，有认罪，有悔改，也有感恩，也有祈求。哪一些部分是他所求的，他怎么样祈求，那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光景。然后认罪的部分，他也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在哪一些地方会得罪了神，他都有很清楚的教导。我想这一段话就可以作为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点点的学习。好，今天过了好多时间，我们有一点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召集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每一次到你的面前是在心里满了感恩。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次想到你曾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引导我们，主，我们就感谢你。主，我们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条道路上面，主，你都要引导我们，我们也要像以赛亚所说的，一再的呼求你的名，求告你的名，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主，我们相信你是垂听祷告的神，求你借着这一段话语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在祷告里面更合你的心意。这样感谢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